Nyangji chenpo so dun nimi jang zang ni ma lo chenpo ngab ya ta par ka ta ngam chang to shir mor do stum ba tu ji chen la shen chur lo chenpo shi shya gen ji de nyo zu tu ce wo zhe ro dur shi huar de shir zab lam tak ce f tan ba xar m zat ba rin zin ji me glang ba la shen chur ma wi sen gem chen ro nyang la yi ghar yi gen de zong bo mo lo man nam par jang zhe ji jia yun chen lin zi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e lu ji mi zun qin zun bo de lai wan pen suo la ba sheng ji yun de zu huo ye pan ding jiong de ren bo qi ren xiu huo de na la ma xiang ce lu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隆清聆听前行引导们普贤上师言教，在讲这个四维轮回的引导，其中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自库的引导，那么将这呢分了六课啊，三个区内容讲完了，再讲三区，其中讲第一个认的苦，讲这个呢，就分思维三根本苦，思维八字分苦，有这样两项。其中再讲第二思维八字分苦，讲这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第二呢，就是思维其余的四苦啊。再讲第一呢，就是分四个：第一个是思维生苦，第二呢是思维老苦，第三个呢是思维病苦，第四个呢就是思维四苦。前三个讲完了啊，下面就讲第四思维四苦。也就是说，今天开始讲四条苦厄当中的。第四，也就是思维思库的修法，那么书写呢，其实本因道问的文句，大家要知道普贤上师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首先就是对原文做简单的解释，也就是略释文句。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四字苦者。生我床榻而不能起，见到饮食亦无食欲，为四收所必切孤，心有不息。那么依次呢，就是这里开始讲思苦。那么到了死的这个时候呢，身体躺卧在床后，起不了身了。虽然他见到饮食，也没有吃的欲。死的时候。很多很大的苦都压在身上的缘故，所以呢，内心不息啊，心有不息的问题。那么普贤上师又说到，上师呢用干及娇慢的自信，意思呢就是从前年轻的时候呢，勇敢傲慢，什么都不怕，就是认为啊天不怕地不怕当中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面对一切的问题，认为呢一切都可以搞定。譬如啊有一个打猎的人，那么喇嘛见到以后对他说：“你不要再打猎，这样要堕落的。”他说啊，反正我遭恶业就遭恶业，堕落地狱就堕地狱，没事的。就像这样，这个就叫做王大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说的勇敢的意思。好，说到这个娇慢，那么娇慢呢就是指实际上自己有能力，心态呢非常高，是这样。那么年轻的时候呢这样勇敢娇慢的一个自信，但是呢这个人到了死的时候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像这个皮球一下子卸掉了一样，成了胆量很小的很脆弱的一种状况，娇慢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一种自卑感出来了，没有这个勇敢和娇慢的一个自信。相反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自卑感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凡人是很愚痴的。藏州自身年轻有能力，什么都不怕，认为造罪没有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堕地狱等等。 那到死的时候，自信心一下子全卸掉了，转而怕怕的，胆子小小的，自卑的，非常可怜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丧失了勇敢及骄慢的自信。那么普贤上师又说到，错现的因比尼到来，意思呢还没有使得最后时刻而这个错乱现现的因比尼出现了。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的因比尼是逝去的一种说法，表示阴界的黑暗女已经来了。尤其呢这个时候就见到阎魔侍者到了自己的身边，或者呢见到这个火车象限燃起了大火。就像这个在时间要收信的时候呢，警察开着这个囚车已经到了门口，一下车镣铐一铐下之后就押上车，就这样抓走了。那么法界的这个规则差不多将要去地狱等出收信的时候呢，会发现阴界的使者已经来了。或者呢就像这个幽冥还魂等的公案里面说，或者呢由这个阎罗王派贵差瞬间就到了临死者面前要把他抓走，或者呢会看到两个骑马的人马上就到了门前避坐，他就到了地狱城门去了。诸如此类都叫做错乱先现的因比尼到了。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触及到了大前一之刻，意思呢从前在世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这个班遣，譬如这个藏地牧区的人，也就是草原上的人，那么春夏秋冬每一季都要搬到不同的地方住，不然的话他牦牛没有吃的地方，一年四季在一个地方待的话，到时候牦牛吃不到草等等，所以呢就是他呢就搬到不同的地方住，到了来年又回来，这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到了这个时的这个时候，大的前一来了，回不去了，也就是说一下子命丧两个，要迁到后世去了，就是彻底搬家了一样，彻底搬迁的一个状况，就回不来了，回不去。所以呢就是意思说彻底离开这个现世，就要迁移到后世去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在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存在。另外呢下面有这样说到，亲友骤变围绕也无力退厌，意思呢即使这个自己的儿孙等等全数的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不必说几个月，连这个一分一秒也拖延不了的。不管有多少亲朋好友，到了这个生死关头一点帮助也没有，这就是无常性，哪怕以佛的手也无法挽回，可见这个优罗优为法的苦相。那么下面又说到，戒自戒苦自己独受，那么合作的时候呢，为了亲朋好友做了很多，付出了很多，甚至造了很多罪业，然而呢到临死要受苦的时候呢，他们谁也没有办法代替。这就是充分的说明生是独来，世是独往的，一切的业都是在自相续上来成熟的。优罗优为法的住过患也是在这个因缘的主体上来现前的，因此呢就像这个梅多化的枯萎不会在别的化上面发生那样，死的时候呢只有自己独自受作最最出众的戒自戒苦，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活的时候呢为了亲朋好友付出很多，做很多事，乃至于造很多很多的罪业，但是呢到临死要受苦的时候呢，其他谁代替不了，完全就是说自己独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时候由这个戒自戒苦非常非常可以说难受的非常这个有强度受这个苦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戒自戒苦，这个也是自己独受的。那么下面老人家又说到，有无量受用然而无有担心的自在，那么意思呢纵然这个人拥有 南瞻部洲的一切的金银财宝，包括有最高级的手机啊、电脑啊、豪宅啊、小车啊、产业等等等等的无量啊无与自具的所用，在这个时候连一针一线都带不走的。所以呢，就是说为万般将不去，带的自在是没有的，一点自在都没有的，这是以法心理决定的。从此时到彼时的时候，这个形式以立体显示的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所以就是说就有无量受用，然而无有带心的自在。那么普贤上师有说到，一心不舍，然不随后心。意思呢，在生的时候这些都这个抓得牢牢的，对于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小车啊等等都当作不朽的，对于此事的各种无余的受用心心一念，日夜追求，对于这个面前的妻子儿女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爱念。然而呢，这些物资、这些相守、这些地位、这些亲朋好友等等没有一样会跟着你走。所以呢，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那么下面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于先遭自罪念孤后悔甚，于恶趣自哭念而生不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思前想后，想到从前自己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罪业，由此会生气罪悔心，心里呢又会得活在此然中，又想到未来的命运很快就要被业力紧紧束缚住，亚王三恶趣当中受地狱等里面的烈火焚身等等的苦，或者呢就是恶鬼界的饥寒交迫等等的苦，这个时候一想到那个可怕的景象，内在心就非常害怕的，就像这样子有非常甚的不畏之苦。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说到，思望忽然到故泪入，于是呢就是思来的时候就像这个霹雳一样击在这个弱小的如婴儿一般的人身上面，就像一个成年的人捏一只蚂蚁那样，在这样强势的舒畅的力量面前，这个身心将要瓦解的人是十分累劣的，非常弱小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有说到，在圣的先贤因魔故其量。那么意思呢，存活世的先贤从自己的身体周围的眷属到更大的所住的住宅以及此世的所有先贤，一刹那间无与因魔，这个时候呢非常凄凉。过去在人世间这个自封为国王的人，到这个时候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无法随心，就像一下子被弃在荒野里一样，非常非常凄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恐惧孤独，然后呢就是寒心凄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状态，需要离开人间。所以呢就是死的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有罪人是死临终受抓胸前胸口以自家因不满后死掉，也就是念及先前作罪之业，余生恶趣十分恐怖，认为在自己有自在时未修成一个忧虑实实的法，最后后心中生大剧痛，一早掐抓胸口故胸上不满自家因而死。大家要注意，这里讲到特别罪人死时后的凄惨情形，包括这个临终的那种心理的状态以及出现的极剧烈的苦状，而且这里首先说外层的现象，再说内层的状况，再以弥勒里巴尊者有加持的这个教验来显示苦的状况。那么这里说到有罪之人死的时候呢，很特别的，他到了临终的最后一刻
自己的手抓住这个胸部，然后呢胸口布满了这个指甲印，是这样死掉的。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也就是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心理以及出现的行为的惨状。因为这个罪人心不安，从前自以为是，认为什么报应也没有，而造了很多很多的罪，杀盗淫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到了临终的时候，罪就会猛烈的显现起来。他一想起曾经自己做过杀盗淫诽谤等等的恶业，一想到要升到善恶去，在地狱里面被火烧的情形等等，那是想都没有办法想的，心里特别特别的害怕。当时呢，又产生一种罪悔的心理，很是忧悔的。就像我在有自在自由的时候，没有修成一个临终有力的法，哎呀，我太愚痴了。这样想，这个时候他内在心里生了一个大剧痛。一次去世的缘故，他不是用单个手指，二是呢十个指甲一下子全部抓住自己的胸口，一只指甲都掐进去的缘故，出现了指甲印布满胸口的惨状，是这样死掉的。首先就说了外层的这个现象，后面就是内向内层的一个状况。他极度的这个罪悔，内心痛得不得了，由于受不了的缘故，才会用这个自造四井掐进去，以这个缘故才说胸口布满了指甲印。那就可以看到，在内心的法则上，一旦造了罪业就会诱惑，而他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罪业，所以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由于那种良性的谴责没有办法忍受，于是呢自己的手就使劲抓，不然心是受不了的。那种心是非常非常强的，不然不可能深深的掐进去。这就是内层的状况，他的内向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开示。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云，有罪人是若见之，乃是业过阿斯利。那么弥勒日巴尊者曾经这样说过：罪人死的时候，你见到的话，他就是现世业因过的现身说法的阿斯利。大家清楚，业过是因为的，一般不容易看到，但是呢临终时候显现的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就是亲自看到了，亲眼看到了过去造了种种罪业，现在承受果报时候的情景如何。比如曾经大猎杀过动物，这个时候就现出好多动物来追杀他，他非常恐怖，所以呢他就说：你们挡一挡啊，挡一挡啊，身体在发抖，口里叫做喊作，心里非常恐惧。就像这样子，已经心是错乱了，这是艺术锅包之前的画报。旁边的人一看，他过去造了这个罪业，很明显现在已经这样错乱，这样疯狂了，这就是受报。大家明白，平常只是在文字上看，人不容易触动，而一旦看到这种现身说法的情形，那就非常明显了。这就好比诸佛现成一个造罪者，他在向你自私亲身验世：我从前是一个猎人，杀了这个藏鹿等等那么多那么多的动物，还若无其事，现在看到了吗？临终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像，而且这个时候身体在打抖，口里在乱叫，内在心是这样错乱，恐惧的不得了，这个就叫做业因果。因此呢，这个罪人临终的显现，就是真实在现世业过的阿斯利，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到：注入此雷的人，从未是自前恶趣的应接一道， 也就是一切现现皆恐怖，一切感受皆成苦。那么意思呢，像这一类遭罪的人，不必说在端起那一刻，就在此前还没死的时候，恶趣的阴界就已经到了，也就是说在他的眼耳等的诸根面前出现的一切的现象都非常非常的可怕。
当这个行识去临受这些境的时候，不能是临受什么，都处在非常非常大的苦痛当中。大家想明白一生说明了造罪者临众的苦状。那么下面有这样说到，圣的大宗受摄其喜出力，甚之愁出念相错乱，言百伤反自己，随即心与必安，言落的事则赖呢，中印的现象出现了。于是呢，当身体的四大宗要收会的这个时候啊，气息就变得出力了，他就，然后就听一下，然后又，这样就更加要用力，所以就是他的这种气息就变得出力了。就像这样子，最后吐几口气，之后身体的这个手脚四肢等开始这个受弄，在这个往里面受的时候会动一下，所以说这个抽搐，比如一些脏点，一些杀牦牛的人，他们把这个牦牛的手脚刀背甚至绑住，然后呢让牦牛呢就是朝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得到牦牛的手脚就在这个做抽搐，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往里面受的时候会缠动，那种会动一下，所以说到这个抽搐，这个时候的内在的相全都是错乱的。比如有些临死的病人说昨天下雪了吧，其实没有下雪，就像这样子出现种种的这个错觉，那个时候的心识已经不正常了，所以呢他的相或者说去向完全是错乱的。那么到了最后生死要离开的时候，别人就看到他的瞳孔一放大，眼白一上翻就走了，在这个时候就走到了彼岸，所以说到这个心与彼岸，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这个阳间是此岸，阴间是彼岸，就好像过了一条奈何桥，一下子就到那边去了，到那边去以后从此命样两个，这个时候阎罗的使者来了，比如说派来的贵差到了之后呢，中印的现象，也就是声光色等等很强的显现出来了。在这个期间，比如内在行识脱体以后，具有业力的渗透，对于各种境界的敏感度大了七倍等等，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时候呢，纯粹就是无依无靠的，非常非常可怜的孤独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无鬼无狐，落体空收二性的那一刻，尽是今天不来的报真也无，彼时定有利益者为是神法，此外谁也不会成为贵族之故，助台及其正法心，处身无间念四法。那么这里首先说到无贵无户，这个呢有各种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说能从库中揪出的就是贵族，然后呢能赐予安乐的就是义户，总而言之不想在人世间还能找到什么人，或者呢一头什么出，在那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孤独的诱魂在中阴界里面游走，随着自己的业走黑白两道，就像这样子，当时就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可怜的状况，像这样到了此迢迢两手空空的那个时刻，仅仅是今天不来的保证也没有。世间人一般会说今天我身体很好，所以呢今天肯定不会死，或者说现在这么快了，是今天肯定不会来，
等等，但是实际上呢，像这样的暴政是没有的。自以为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身体很好，心情很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等等，你说一千个一万个根据都是找借口而已，根本不是正确的。因为当下当下无常会出现，确确实实一口气上不来就离开这个人间了。实际上呢，这里说什么呢，这个暴政是没有的，仅仅是今天不来的暴政都没有的，有可能当下现在就会出现的意思。所以呢，仅是今天不来的暴政业务，在这个时将临的这个时刻，决定有利的只有佛的身法。此外的比如人间的这个人王，还是天界的天王，还有呢居神童子啊，或者世间权威等等，谁也不能成为贵族。也就是在那时候呢，皈依他们是不会有正式利益的。以这个原因，就像一些赞颂大德的偈颂里面所说，在母胎里面就生起了正法之心，才将生的福建就在念对事有利的法。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的正法心就是道心，当他正住胎的时候就有信心慈悲心等等等等。因此呢，所谓的这个修法不是要拖到后面，应当在住胎的时候就有这个道心，就有这个正法心，就有这个修法的心，而且呢才从母胎出来就应当念对死有利的圣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住胎时候就死了，也有的人呢刚刚出生就死了。因此呢，以下就是普贤上师教诫他老人家这样说道：如是说说般，无分老幼，是都讲猝然来临故，是需要未从圣事就修又依于世事的法。静候若不念时，二于父愿父亲住在卧居之财等活计，为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等，以贪嗔痴三续度四日，这个罪恶极大，如是人为二四倍。以这两句说说，不分这个老少，这个事都是突然之间降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瞻部洲人的寿命处在非常不定的一个状况，不像其他州工业的状况寿命是定的。那么这里的状况大家需要明白，就是寺院众多会员极少等等，从各个方面观察是都是呢无法预期的。那么以这个缘故，当你刚出生的时候就要修有意实施的法，因为很快就要走了。生世的身体眷属财富三大类法毫无利益，只有修正法才有见识的利益。我们从两个方面去衡量，所有生世的法都没有利益，一切世世的法都有利益。大家需要明白，世世的法是指在死的时候能产生真实利益的法，就叫做世世的法。在因果正见、无我正见等等摄持下来行善，来修解脱道，来修这个菩提心，来修空性等等，这里面任何一种正法在死的时候都有利益。反过来要看到，如果不念死不修十法的话，那是有极大罪恶的。因为四法是唯一要修的，而且从刚出生时就要修，要把它退到一个决断的地步。因此呢，这里结合无常的修法，也就是在第三个决断上要知道，死的时候一切无利益，唯有正法能做救护。那么以这个缘故，要退居到从此生一开始一直到终了之间，唯一的要修正法，要修圣法。这就是唯一念思而不念生，唯一修四法而不是活法，对于现世的一切的皆欲作等等全数都要退掉，这样就成为一个彻底的法道行者了，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了。 所以说呢，如果不涉及现世的话，单做现世，那算不上修行人了。那么后面就做合则，也就是说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今后如果你本人还以不念死而为一念活的这种颠倒性，也就是大藏智的魔头诓惑性的缘故，对于这个降伏原地护持亲友，还有这个房子啊、卧具啊、财物等等的祸计，以及为了有血缘关系的亲疏，以及呢有各种利益关系的诱人等等，以贪嗔痴善恶来虚度这万劫难遇的厦门时光，能修猴舍法，能修解脱法，能修成佛法的极好机缘，这样浪子光阴唯一的去修一个恶趣法，那是罪恶极大的。要这样人为来做思维，这样做思维，这样如理思维观修，才叫做真正真正的这里引导文所交界的法义，也是呢这样的一个上师金刚居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去向这样的一个修法上面，这就是重中之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样不可思议金刚居的教言引导我们真正真正要有道心由这个堪波方下的德相，能够修猴舍法、修解脱法、修成佛法等等是这样的一种因缘。但是如果不念死无常，反而就是念这个活计的状况，那就出现的结果这里说得很清楚，罪恶极大的，要这样人为来做思维。好，今天大前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一切天。